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马巴桑塞鲁德米特斯萨布克斯拉姆利库。
大家好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关于这个外出就餐的文化这么一个话题。因为我读到有一篇法国媒体的报道，说最近在欧洲，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门去吃饭了，很多餐馆露台上空空的，服务员呢，有的也都没事儿干。这个篇报道分析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几个核心的原因，或者说矛盾吧。一个是价格的上涨，另外一个是客流下降，还有外卖的兴起，还有一个就是远程办公改变了人们的习惯。但是我读到这个报道的分析之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你看我们中国国内哈，这个物价上涨是全球的普遍的一个现象，这是正常的。但是然后我们的外卖你不能说不发达不兴盛吧，也很多啊。然后远程办公我们倒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但是在互联网企业里面也有一些远程办公的。但是我们中国这个餐饮业还是比较热闹，比如说晚上这个夜市里面有的时候人声鼎沸的，甚至在有一些餐厅门口晚上九点多都有可能在排队拿号。那这种强烈的对比背后仅仅是经济差异的原因吗？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文化方面的因素呢？或者说人们的行为习惯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对于法国媒体报道的这些现象有没有切身的体会啊？加上我刚才说的中国的这个晚上九点多餐厅还座无虚席的场景，这种反差有没有体会？
非常多的，其实在欧洲的各种餐厅感觉一点都不热闹，安静，然后那种就是反正跟中国的那个气氛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很多时候餐厅的那些老板也没有什么客人，但是呢他们也没有那么热情，他也感觉他也不算要，就是可能你出了餐厅，可能餐厅也没那么忙你出中国的餐厅，可能外面排队的人那么多，但是呢你坐下来了，那个服务那么热情，他还会问你几次，他可能会过来几次。你出欧洲的什么餐厅，可能没有什么人，里面还是空空的。你坐下来了，可能等了半天还不来下单，然后呢，
好不容易来一个客人，他也不赶紧热情的招待着，
完全没有，就感觉这个氛围是很不一样。我觉得一个这个原因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概念是
理念不一样哈。
对，在中国的这个服务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是非常热情，会非常的周到，就是会看各种。你看我们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那种火锅餐厅，那他到什么布置出来，什么都可以给你在餐厅给你做，对吗？但是呢，在欧洲这个想象不到，他基本的给你一个就是你要拿那个菜单。你要算好你的东西，就做这个东西可能就花了20来分钟，然后可能很那种很冷漠的会跟你说我们的饭可能会25分钟然后呢可能他会花30分钟过来，但在中国呢他可能说13分钟。
我听出来了，哈路德最想吐槽的一说起这个话题第一个反应的就是这个服务态度在欧洲实在是让人忍不了了
真的是没错
但是我前面说的外出就餐的人数好像你也提到了，在荷兰可能餐厅里吃饭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是吧？这个现象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吗？
是没错，就是普遍的。我刚说嘛，就是你出来就是空空的，大部分都是空空的，但是他也不上药。然后呢，其实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是，就是这个餐厅它一般是在欧洲是很贵的。你出餐厅吃饭，它是只有可能是你偶尔才可以出，如果你经常开始出了，那就是你活不下去了，你可能赚你可能赚不过来这些钱，
就是外出吃饭吃不起。
对，完全吃不吃、
嗯、
其实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在中国读书然后在那边上过班，我很少做过饭。那在来荷兰之后呢就得改变了、
嗯、
你不能在外面吃饭了，在中国非常方便，你也可以叫外卖啊，你也可以去餐厅里吃饭、
嗯、
但是呢非常的划算。
是
在欧洲在荷兰非常不一样，你可能一桌一次出还可以，你两三次出了、
哦、
就已经开始炒了这个，
明白，
所以是很贵的。
主要原因就是外出吃饭这个费用太高了哈，没有那么多的平价的餐厅，可能是。
是。
我看这篇报道里面分析说，远程办公还有外卖服务让人们减少了外出就餐的次数，再加上这两年的通货膨胀，欧洲消费者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越来越斤斤计较，其中有这个价格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但是唯独提到意大利这个国家靠着旅游业还有当地人喜欢在外社交的习惯，受到的冲击没有那么强。所以伊利，在你看来，是不是对于意大利人来说，下班以后去喝一杯，或者是大家去餐厅吃个饭聚一聚，对你们来说是不是雷打不动的刚需？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意大利人非常喜欢就是聚餐，也非常喜欢这个就是在外面跟朋友一边喝一边聊天，对吧？
嗯。
但是因为经济问题，就是我们这边的也是就是税很高，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最近价格涨了，然后呢但是大家的这些工资还是一样的，都是没有涨。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只有如果是比较重要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比如说是要庆祝一个生日，或者可能要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我们去吃饭，我们去消费。平时我们就在家里，平时我们就不出去，因为钱不够。
所以外出就餐的这个次数也在下降了，是吧？
对，就是可能你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就不出去，你就天天在家里了，然后呢到周末的时候可能就是约朋友、嗯、没办法，你到月底了你就没钱了。所以就是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一般出去吃饭指的是都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餐厅吗？难道没有一些平价的快 对吧小饭店比如那种的？
我就是东西的价格就是高，比如说我跟你一个例子，那你在中国你去吃饭，你15人民币你能吃到一道餐，对吧？或者20人民币、30人民币这些费用，对不对？那你在意大利，你就反过来，它就变成了欧元。它就是一道菜是15块钱、20块钱、30块钱，就是欧元。所有的就是正常的，你去一个餐厅，你至少一个人也要花20块钱、30块钱、嗯、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吃饭也不是跟中国那种你大家点几个菜一起吃、
嗯、
对吧，放在桌子中间，然后呢一起我吃一点这个我尝一点那个，对不对、
嗯嗯、
分享。我们这边是每个人点自己的菜、
嗯、
就是我可能我点一个前菜，然后呢我点一道菜，对不对、
嗯、
那你最后你不点一个甜点吗，对吧、
啊、
然后你还有一瓶葡萄酒或者饮料什么的，你最后你肯定要花30块钱、40块钱，
嗯，
人均
30-40欧，那就有点超出了自己的这个消费能力了，
是
吧？
这个、是欧。对，
嗯，
所以
一个人超过了200人民币了。
嗯，
对呀、啊，
嗯，
对，所以你如果你是一个家庭，比如跟我们一样，我们是4个人，你出去吃饭，你至少也要花1-2百欧吧、
啊？明白，
对不对？
哎，所以你看，合餐的好处就是省钱啊，点餐的人越多越省钱，在中国。
所以现在为什么我刚才我听到了哈鲁德说，就是我们这边餐厅都是空空的，但是。你没有提到中国餐厅，
嗯，
就是我们这边的中国餐厅，他们定一个价格，就是那种你可以随便吃随便喝，然后呢价格是固定的
自助餐，
你知道 对，自助餐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
嗯、
然后这种餐厅天天都有人、
哦、
中午晚饭都有人，因为你不会超过这个金额、
嗯、
我们知道我去那儿 我要花15块钱，我就点自助餐的里面含的东西，我不超过这个费用，
明白，可控，
对吧？对，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你平时你去意大利餐厅就是没有人，除非是一个、
啊、
比如说我过个生日，或者我妹妹 上个月她大学毕业了，对吧？那我们就去了餐厅吃饭、嗯、然后呢你去中餐厅那边都是人，
哦，
那边都是排队的。
我还真是没有想过跟这个吃饭的方式居然也有关系哈。对，中餐的这个人均的成本能够降下来。嗯，
我们这边很少就是分享，就是每个人点自己的面，
对，
我点一碗面，你点你的面，然后呢我可以问你，我尝一口，然后呢、
嗯、
你就给我尝一口，但是我们不分享、嗯、所以肯定价格就高嘛。
嗯，是的是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刚才伊利说，在意大利人们要聚个餐，过个生日，有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去出去聚个餐。这一点可能也是不同文化里面可能是不是也不一样啊？那哈路德，在你看来，巴基斯坦、中国、荷兰，你觉得这不同的地方的人出去吃饭下馆子的核心动机有没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确实是有不一样。你看，跟伊利说的这个观点是我感觉在荷兰也是，只有一个特别的，什么有，比如说有什么活动，有什么朋友的什么聚餐呀，什么生日啊等等，你才会出去吃饭。
嗯，
像中国是完全不一样，中国是你可能每天三顿饭都可以在外面吃，
嗯，
你可能是每天在上班的时候午餐都在外面吃，你回来晚饭回来的路上都在外面吃。其实我之前我在上班的时候都是这样。
嗯，
在巴基斯坦的话，是在两个的中间。也没有像荷兰那么夸张，也没有像中国的那么的频繁，因为是我觉得在巴基斯坦的话，偶尔经常也是会出去吃饭，也没有那种那么贵，就像欧洲那么贵，就是你出不了。但是呢，其实它的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可能是在荷兰，如果你看它就是在政府送这个餐厅的这个餐饮的这个行业拿的这个税的金额。其实在荷兰是挺高的，
嗯，
最低的是我之前看过的是19%，然后呢如果你超过了20万的这个金额是25.8%，
超过了20万欧元的营业额的这个规模企业是吗？
它是利润额，如果你超过20万的利润额度，它的这个税额是25.8%，在中国是6%。
中国是500万利润，不是20万，对，
500万是人民币，
人民币，
我说的是20万哦
，OK，
所以它的这个差异是也是有的，但是它也是6%，
嗯，
所以6%和20%左右的这个差异是其实太大了，
嗯，
在巴基斯坦的话，其实是它的这个税金额是基本上，很多餐厅是不给的，
小饭馆就免税了，
对对
是吗？
对，没有什么税了，
嗯，
但是那种比较高那种比较好的那种餐厅他可能是会叫，但是呢他叫的也没有那么高，具体是多少应该是在中国的附近内的一个范围，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个劳动费，在中国的这个劳动费是很便宜，在欧洲呢这个劳动费就本来就太贵了，如果你需要一两个厨师，这个老板的成本也是太高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的处别是肯定是有影响
啊。欧洲的饭馆这个餐饮的增值税确实比较高，我之前刷到过有一个德国博主去英国吃饭，就一份薯条就将近100块钱人民币，那这个就是他一个在当地生活的人都觉得很贵，所以可能这一方面是税高，另外一方面就是各个方面的人工的成本，还有水电啊、房租啊等等各方面的成本都很高，所以这些成本全都只能转嫁给消费者头上了。我看意大利餐饮协会的主席就有一个观点说，应该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提高工资水平，然后呢大家才有热情去做这个餐饮业是吧？
对，其实这个也是在中国的一个餐饮业，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头疼，就是竞争太激烈了，
嗯，
我之前看一个数据是在中国的竞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就是 有非常多的餐厅，但是如果你看一两年内，只有30%的餐厅会活下来，大部分都会倒闭。
是。
但现在在荷兰，你看它的就是客人过来的这个数量是很少的，但是竞争没那么激烈，它的这个
反而能活下去是吗？
对，它的比例是60%都可以活下来。
哦，
对，比中国的是2倍，还是很不一样。
我们这边就是很少会有新的餐厅开门，就是大部分都是老餐厅的，他们可能开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呢，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就是知道你这个餐厅一直在那儿，不管他们有没有客人，他们会一直开门，然后呢，大家都是比较放心，因为知道这个餐厅会一直在，然后呢，就是可能知道到你比较有接热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去那边吃饭，然后而且他们都不会改变他们的他们的菜单，就是可能在中国会经常有一些新的菜出来，对不对？
对。
但是在意大利不是，在意大利会有一直一样的菜，这些菜他们就是代表这个餐厅，就是你都不用去想，你就是想吃比如说蘑菇什么的，你就要去山上的那个餐厅，
就是说标志性的这些餐厅，那如就算我只要去过一次这个餐厅，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下次除非我再想吃这个，否则我可能就不用去了，是吗？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点真的是特别不一样。我觉得在中国很多餐厅，如果你隔一段时间不去，它的菜单就换了，它就要上新菜了，甚至它可能装修都变了，甚至它可能引入了一些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有一些特色的表演，哎，它又增加了一些附加的一些服务，都是为了招揽顾客。确实在我们中国开餐馆啊，竞争太激烈了，所以老板们总是要想各种新的招，让你觉得有新鲜感，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很热闹的一些表演啊什么的，这个可能是不是也导致了这个餐厅的氛围跟荷兰或者意大利很不一样，是不是？
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一开始就说嘛，在中国多么的热闹，多么的交代，就是他的这个服务热情的程度是完全比不上的，就是非常的，我觉得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个环境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你能拿到便宜的东西，质量也是很高的，服务也是挺热情的，你就差了一点点他还会来跟你道歉，可能还会给你一个新的菜。这边呢他什么都不管，有什么错了他还不管，你来不来他也不管。
导致的结果就是消费者只好在家自己做了。
我给你们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前两天就去一家新的餐厅，是中国人开的，是之前是做寿司，现在他们改了做拉面。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第一次去，然后呢就是老板听到了我会说中文什么的，就是对我们特别热情，然后呢他来了跟我老公说你要不要续面。然后呢我老公说什么意思，就是免费给你续一碗。
怕你吃不饱。
对，就是在意大利任何餐厅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免费给你续一碗面。然后呢他说我们这边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就是怕人们就是吃不饱，然后呢再续一碗面。然后我老公就吃了2碗面，然后呢花了钱很少，他觉得很值得，然后我们可以每个星期去一趟。
这个在意大利餐厅里面也是不会有这种服务的，是吧？
对，而且就是这个味道真的，就是他说真的想回到北京一样，我吃了兰州拉面的那种感觉。
这个很关键啊，很正宗。
对，
是。
我们经常就是想回到那种回到中国的那种感觉，我们就去一趟唐人街，就是我们去米兰那边的米兰唐人街，因为都是中国人开的餐厅，有这种新鲜感，就是每个星期会有一个新的餐厅开门啦，或者有一个新的超市，或者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有新的一家做这个奶茶什么的，就是那边真的想回到中国的一样。
我听出来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主要是为了你们两个 怀念中国的这个餐饮的。
真
是，确实是没错。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我觉得每个地方的餐饮业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生态，肯定也是消费者和商家共同完成的一个结果，对吧？整体的环境造就了眼下的样子，但是肯定都有各自的长处、可取之处吧？那你们觉得，就是你们现在生活的地方，我们抛开所有其他的经济因素哈，就是如果要外出就餐，最值得保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呢？
其实我可以说荷兰大部分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观念跟中国的这个不一样。
嗯，
其实在荷兰大部分的，因为是偶尔出餐厅吃饭嘛，所以呢他们大部分想要的是就是很高质量的，然后可能有几个小时的，然后呢它的体验是非常好的。
嗯，
这个是大部分的时候如果你在荷兰在欧洲出餐厅的一个诉求。但是在中国呢是非常不一样，因为你非常的频繁的会出餐厅，你就不需要那种那么多的体验呀，什么品牌呀，这些是不需要，经常都需要。
你说的这种感觉是指的是仪式感对吗？
对对，就是一个那种体验，就是你真的出了一个餐厅，不是出吃饭的，是出体验餐厅，你知道，就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消费者的诉求就不一样。
嗯，
觉得如果说意大利这边的，我们还是想要这种慢餐，就是慢下来，然后呢，享受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天，
一顿饭吃四个小时，一直吃到了中午饭，连上了晚饭。
对，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这里面重点是慢下来的这几个小时都是跟你的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人们享受这个过程，是吧？
对，对对对，
通过共享食物来连接彼此，来传递情感，这种深层需求不管在哪个文化里面都是有的，只不过有的时候限于外在的条件，可能表现的形式就会不一样。未来的餐厅不管是在荷兰、巴基斯坦还是在中国，可能都需要去找到那个平衡，既能够生存下去，同时也能够提供给顾客相应的服务，能够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空间，希望这些餐厅都能够活得好好的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外出吃饭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克桑恰鲁梅特斯萨普尔拉哈菲斯。
感谢大家 Travel to D，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